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 Lydia， 很高兴能够在每个礼拜三晚上9点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啦。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亲子沟通好幸福。那为什么 Lydia 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呢？是因为最近接了很多学校的演讲，讲的都是有关于亲子沟通的部分，所以希望说能够今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小的技巧，然后也能够帮助到一些亲子上的沟通问题哦。首先我们要聊的是沟通的障碍。现在的父母与孩子为了日常生活琐碎的事情，全部的对话方式都是以一问一答的交谈方式，我们通常对这种交谈方式称为交易式的沟通。一般常有下列七种传统角色会影响亲子沟通的顺畅，值得所有的父母留意一下哦。首先第一个是指挥官的角色。在这个角色当中，面对孩子有负面倾向或是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可能在行为和交谈中都采用了命令的语气，来企图消除孩子负面的情绪。那对于这种指挥官的角色来讲，比较没有办法有同理心对于孩子，所以也变成说在沟通上面会出现很大的障碍哦。再来第二个就是道德家的角色。有些父母对于困扰或是沮丧中的孩子都采取说教的方式，表现出一副道德家的脸色，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没有办法以同理心的角度来让小朋友去听到，或是说让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所以这样子也是造成沟通障碍的一环哦。再来第三个是万能者的角色。这类型的父母会表现出一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态度，喜欢替他们解决问题，这样子的父母在他们眼中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只要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问。可是有时候他们又会觉得说你管得很多，所以万能者在小孩子的眼中也是属于沟通障碍的一个角色之一。再来第四个角色是法官的角色。当父母表现出仲裁是非的法官角色的时候呢，通常会评价孩子的行为，会对孩子的情绪做一个批判，那这样子反而会造成小朋友的情绪是没有办法做平复的，反而也是造成沟通障碍的一个角色之一。再来第五个是批评者的角色。批评者的父母通常都会利用嘲笑、讽刺、开玩笑或是予以贴标签的方式来表示，这样子来做会对孩子的自尊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所以久而久之，当然孩子就不愿意跟父母来做沟通哦。第六个是安慰型的父母，他们对于困扰或是受创伤的孩子轻拍肩膀，对孩子保证或是给孩子一杯热腾腾的热茶就可以解除孩子的困扰，来达到安慰孩子的目的。其实这样子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可以缓和一下小朋友的情绪，可是问题是你们还是没有做到沟通。再来第七个是心理学家的角色。在交谈中，父母会反复地指出问题来源都是孩子自己造成的，反而无形中会增加了孩子的心理压力。所以，这个 角色呢，也是一样，是造成亲子沟通障碍非常严重的一个角色之一。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如何去改善这个情况，就是当我们亲子沟通发生了障碍的时候，怎么样去缓和这个情况呢？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倾听。在这个部分呢，因为沟通除了说跟讲还有谈话之外呢，听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倾听别人说话是表示尊重他，相信他所说的内容是有价值，是值得注意的，可以让人觉得他自己是有价值、受尊重，于是彼此的关系可能就在无形当中建立了。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倾听，因为倾听是所有了解的开始。当子女的心情沮丧的时候呢，是非常渴望有人能够了解，特别是父母的了解，因为他们和成人一样需要别人的接纳。父母的接纳并不意味着父母要同意或认同孩子的意见、情绪及行为，而是了解，而不是同意哦。当父母可以了解到孩子情绪的感受时，对于父母或子女来说，彼此的关系已经建立好解决问题的基础。所以呢，倾听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全部都是以倾听为基础。那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倾听呢？其实可以运用听、看、听这三个技巧哦。因为沟通并不仅仅只是语文的交谈，有时候非语文的行为，包括脸部表情、眼神、手势、坐姿，或是声音语调等，都是在传递着沟通的讯息。如果父母想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的世界，光凭语言的交谈、沟通是不容易达成的。或许你们只是在对谈，而没有办法达到了解的目的。所以建议所有的父母都必须加强对于非语文的观察和听的技巧。所以我们可以来运用一下听、看、听。这边我们讲到的听、看、听分别指的是第一个听。听其实在这边表达的意思就是暂停所有进行中的工作，而且要注视着对方，提供孩子表达感受的时间和空间。第二个看，仔细的观察孩子沟通时非语文的行为表现。再来就是听，请听孩子说什么。其实这边呢，我们自己都可以有所感同身受，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要说小孩了，我们自己在跟别人对话的过程当中，如果对方是没有注视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也是很难继续再说下去，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被尊重。当然小朋友也是，因为小朋友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们只是还没长大的男人跟女人而已，所以他们的感受其实是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再来的话，这边有谈到沟通时非语言的行为表现，当然就是有一些小动作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在我们在谈话的过程当中，父母们是不是有注意到小朋友的一些行为表现。接下来就是听，请听孩子说什么。这个当然非常重要啊，因为所有的重点就是在于听。 如果我们都没有很专注的听他表达一些什么，那是不是我们相对的也是不尊重他呢？有时候我们的敷衍，其实小朋友也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这边不建议父母用一个敷衍的态度去对待小朋友去做回应，毕竟他们也是有感受的。如果说父母之间就是说真的是非常忙碌的状态，或是当下是有事情要处理的，我们这边是建议说您可以直接的跟小朋友坦白，让他们清楚的明白到你现在并不是不想要听他说话，或是只是要敷衍他，你是真的有事情要处理，等处理完之后你会再好好的听他说，这样子小朋友反而会觉得说你有尊重他想要说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不会生气了哦。是不是有时候我们都太过于觉得说对方应该要知道我这么辛苦，你应该要体谅我，这一种在心理学上叫做情感的勒索，就是说我是对你这么好，所以你就必须应该怎么样。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当然所有的关系都不会是很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建议所有的父母，对于亲子间你都要当作他是不懂的，他是必须要告知的，这样子就不会在沟通上面产生障碍，而发生沟通不良的情况或是一些误解，导致情绪上会有一些波动，甚至会出现谩骂。好，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一些有时候在情绪上控制不了的时候会有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所以这边第一节我们这边跟大家谈的就是如认知情绪沟通的障碍有哪些，再来就是倾听是所有的了解的开始，那善用停看听这三种小技巧，可以让我们清楚的去进行沟通的第一步哦。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案例，曾经在辅导一个个案的过程当中，那个小朋友曾经问我说为什么老师都不听他们解释，就是会一味的指责他们说你们就是这样。他说其实他们当下就是说小朋友在做的某些行为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必须要去被了解的，就是被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那我曾经遇到一个个案，就是他们出发点只是因为非常的无聊，所以坐在老师的摩托车上面聊天，顺手就捡起了地上的树枝，然后就把树枝插进去那个摩托车的钥匙孔里面，导致老师下班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说顺利的把钥匙插进去，那他们当然就是被记警告跟罚。可是问题是他们跟我聊的是说为什么老师都一直误解他是故意的，他说当下他真的不知道树枝会断在钥匙孔里面，那为什么要记到小过这么严重，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可是他说老师当下是觉得他们就是故意的。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沟通障碍，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让小朋友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想法的时候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造成一些沟通上的误解哦。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第一段先到这边结束，等等再回来继续谈 沟通好幸福。OK， 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莉迪亚，很高兴能够在小小的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大家相会啦。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亲子沟通好幸福。那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段的节目当中所谈到的是什么吗？这边来跟大家做一下小小的复习。第一段所谈的是沟通的障碍，沟通的障碍来自于我们所扮演的任何一个角色，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可以放下自己身份的身段，用心的去跟孩子做沟通的话，这样会比较有效哦，不会产生角色所演变出来的沟通障碍。再来第二个是倾听，用心倾听。倾听是所有的了解开始，所以我们可以在了解孩子的情绪感受的时候，用言语建立好良好的问题解决的基础，这样子才是沟通的一个桥梁哦。所以沟通除了说讲谈之外，听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毕竟倾听别人说话也是表示尊重的一种哦。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了解非语言的讯息。通常小朋友都会借着下列的行为表现传递着不同的感受。怎么说呢？第一个就是脸部表情啦。脸部表情的话有分为很多种，有哭泣，当小朋友哭泣的时候，那可能是因为小朋友的心理受伤了，或是身体受伤了，甚至于是害羞，或是失望、不高兴、挫折、生气等情绪，都会引发小朋友的哭泣行为。所以我们可以注意他的脸部表情，来了解说他现在小朋友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再来第二个是微笑，微笑可能意味着的是高兴、愉快、紧张、焦虑，或是掩饰这一些紧张、焦虑所做出来的微笑，甚至是藐视他人的一种微笑。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好好的去注意小朋友的脸部表情，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再来就是扔东西，有些人在生气或是失望、不满、受挫折的情绪之下，会表现出来砸东西的一个动作、一个行为。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情绪上是非常受挫的、非常不满的，甚至是失望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先做好安抚，去真正了解他生气、失望、不满的原因。再来第四个就是僵直不动，他不会有任何表情，可能是恐惧的，可能是害怕的，或是怀疑，或者是他吓到了、吓呆了，他都会表现出来是僵直不动的。那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小朋友也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处理很多情绪上的所引发出来的一些感受，所以他反映出来的行为模式就是这样。再来就是摇头，摇头有可能意味着是否认跟不同意，或是不想听。再来就是点头，点头它可能意味着就是同意、承认，甚至于是认同。再来就是打哈欠啦，打哈欠最常发生的就是在开会的时候，当然我们这边讲的不是开会的时候咯。 我们这边聊的是小朋友的脸部表情。如果是打哈欠的话，意味着是无聊、没兴趣、想睡觉或是精神不济的状况。那这样子是跟我们开会的时候的状况是没错的，因为开会通常都是无聊的、没兴趣的、想睡觉或是精神不济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打哈欠的情况。再来，眼神集中，眼神集中的脸部表情表示专注、有兴趣。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对谈当中发现小朋友是这个状态的话，那是非常不错的哦，就表示您现在说的话他是听得进去的。再来，第九个是眼神逃避接触，这其中包含着小朋友是否是焦虑不安的状态，亦或是缺乏兴趣、害羞的感觉。那其实这些脸部表情不单单只是在孩子身上，在我们自己或是身边周遭的人身上都会看得到，也可以做一点小小的情绪判断，做一点小小的依据哦，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常常说话冒犯了对方而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不了解对方当下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所以反而说出了一些可能令他受伤或是可能是会让他觉得伤心难过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很冤枉、很委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怎么知道他在生气。没错，您是可以知道的，因为你可以做观察，只要看你有没有用心，用心观察，你就可以观察出来脸部表情，包括一些行为，都会有一些讯息是你可以去推测的。这样子在人际关系上面就会比较少一些问题。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同事，他很喜欢帮助别人，可是他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又会带来别人的困扰。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只要同事 有困难说一句话，他一定立马丢下他自己的工作去帮你完成。可是到最后的要下班的时候，就剩他的东西还没做完，可能要全部的同事等他完成才能下班。我就跟他讲过，我就说，你如果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又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才叫帮助别人。如果你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是把你自己分内的工作丢下的，那你觉得你是在帮助别人还是在造成别人的困扰呢？有时候他也会常常跟我说，他觉得非常的无力感，因为他觉得好心没有好报，甚至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样帮他们，那他们在我做不完的时候不来帮我们，只不来帮我，只会在那边骂我呢？我就跟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你自己会想要去帮助别人，可是有些人觉得他工作一整天他累了，他想休息，所以他当然就希望你赶快完成，他要赶快回家，当然不会想到说要去帮你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有请我这位同事去做一些调整，可是他那个好好先生的态度还是都没有改变，不管他调到哪一个部门，他还是都是被欺负的。那我就跟他说啦，因为你这种个性，你让别人可以有机会去欺负你，也不能说人家欺负你，因为是你自己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你没有办法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反而造成别人的压力或困扰，甚至影响到别人的作息、上班时间或是下班时间。这样子的话，当然你还奢望别人来帮你吗？所以其实我们帮助别人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我就这样跟他说，我也很希望说这些话能够他能够听进去而改变他的人生， 因为我看他这样一直的付出，其实人心里付出久了，还是一直被欺负的状态，他其实是心里是会受伤的。我其实是比较担心他内心压力过大会受伤，反而会愤世嫉俗，甚至丢掉了他原本热心助人的那一份心。所以我也曾经跟我一个朋友讲，我们都是善良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别人对我们不好就对他们不好，来舍弃了我们最初的善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善良，那我们相信到最后，因为磁场的关系，我还是可以吸引到跟我一样善良的人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音调与速度，这也是属于非语言讯息的一种。第一个就是说话结巴，说话结巴有的人是天生的，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在紧张、害怕或是有悲伤情绪的时候都会出现。像我有一个同事也是这样，他平常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当他在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的时候，他说话就会一直重复的跳针，就是会一直重复那一些话。那这样子的状态就是因为他太过于紧张害怕，怕把事情处理不好，所以他说话就会出现结巴的状态。那其实这个都是 OK 的，因为这个只是因为情绪上一时没有办法去做调试，或是脑波速率比较快，所以所产生的行为模式，所以不用太紧张。再来第二个是不说话，不说话可能意味着正在思考、悲伤、沮丧、郁闷，甚至是不高兴，还有一种是不认同。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不认同对方说的话的时候，我们也是会以不说话来回应对方，用冷漠来回应对方哦。接下来第三个是说话的速度很快，这可能意味着非常开心或是非常紧张的情绪，所以说话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像有时候我们在做演讲的时候，因为太过紧张，反而会把所准备的东西一下子就全部讲完了，可能原本设计的是2个小时的演讲，到最后变成1个小时就结束的也是有可能哦。因为太过于紧张不能去做好调试的话，那说话的速度当然也会被影响。再来第四个是重声强调某些字，这个是在我们谈话的过程当中会发现的，就是说有时候谈话重点内容会做一些强调，加强语气的意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父母要学习注意观察与了解孩子非语言行为的意义。好，所以刚刚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有强调了某一些字，重声强调，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强调父母要做学习，甚至要注意与观察，这样子就会加强某些字，就会显得说这些是他在意的，他希望你了解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知道说原来他要我特别去注意这些事情，那他就会在一些字他想要他在意的地方去加重音。 OK， 第四个是了解话中隐含的意义，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有时候一些隐喻法我们也是都没有办法去了解，常常我们遇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说他不说我怎么会知道。可是问题是如果当你去倾听小朋友谈话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去注意跟观察小朋友的非语言行为，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他话中隐含的含义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谈话过程之中你可以跟你的小朋友去做眼神的接触，偶尔可以点点头来表示你对他说话内容的注意跟在乎，这样子的话会事半功倍哦。 OK， 那我们第二段先到这边做一个小小休息，等等还有第三段哦，再跟大家做一下 亲子沟通好幸福。等等再回来，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妮迪亚，很高兴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大家相会啦。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亲子沟通好幸福。那我们刚刚第二段有谈到的是注意去了解非语文讯息，包含脸部表情，甚至音调与速度。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谈的是反应的方式。这边提到的就是说，父母就像一面镜子，将孩子的感受反映出来，帮助小朋友如何去看清自己、了解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非常清楚自己、非常了解自己的人，他相对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是会比较有自信的。再来，倾听的技巧可以先反映孩子内心受伤的感受，找出孩子隐藏的感受，然后真实的呈现小朋友想要表达的一切。过去的传统管教方式并不鼓励孩子直接的将感受表露出来，因为他们会觉得说，父母是天，好，所以有时候你不能去回话，这样叫做不孝，叫做大逆不道，好，特别是一些负面的感受。我常听到的就是说，你不准再给我生气了哦。小朋友他会对小朋友说，你凭什么生气？你为什么要生气？如果小朋友在这一种我们所谓的指挥官的角色的父母去处理小朋友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是用这种方式，我不准你再哭了哦，你是男生啊，你怎么可以掉眼泪呢？在小朋友如果再不听的话，他可能会接着讲说，你不行再这样子了，你再这样我要生气了哦。这样是不是非常奇怪呢？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出哪一些不一样呢？就是说小朋友生气是不行的，如果小朋友不停止生气的行为，那父母就要生气了哦。那小朋友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我生气不可以，你生气可以？好，这个就是产生一些亲子沟通上面有障碍的地方，甚至有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沟通上面的障碍也是都会有这一点的存在。那如何帮助小朋友从合理的角度去察觉自己的感受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边也有几个案例可以分享给大家，比方说你身边是不是也会有朋友在回答那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语气都是非常用力的呢？或是说他们回答的语气都是非常大声的呢？没错，他可能当下没有察觉到他自己的情绪已经产生了变化。当我们跟他说的时候，你为什么讲话要这么激动呢？他反而会告诉你，我哪有激动啊，我只不过是说话大声了一点。哦，那这样子是不是非常奇怪呢？应该大家都听到这边都会会心一笑吧，因为我们身边不乏的是这些人。我们也常常遇到说，有一些人对于自己的情绪认知、情绪觉察是有障碍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清楚地去表达自己现在当下的情绪。当然小朋友也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状态，因为做父母的都不能去察觉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如何教小朋友去认知到自己情绪呢？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接下来我们谈的是反应的措辞。好，就是说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小朋友会用的哪一些肢体语言或是声音语调，甚至是一些用语， 那这些措辞的话，有时候可能在情绪波动很大的情况，就会产生有一些不好听的语言出来。那这个时候，有些父母听到的时候就会更为生气。好，所以我们可以去试着去了解小朋友在我们对话当中所用的那一些文词词语，来学习做有效的反应。当孩子或是小朋友流露出情绪反应讯息的时候，父母是不是也要给他一点点时间呢？因为父母应该要小心选择措辞用语，免得小朋友以后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反应。所以在于我们在做对谈的时候，应该要注意措辞用语、音调和肢体语言来表示对子女的了解。这也是小朋友在看我们如何去做一些事情的回应，情绪上的回应，他们也是在做学习哦。要记得，小朋友的学习方式就像照相机一样，他看过的任何一个画面就这样子啪啪啪的存在脑海里面了，所以只要他以后遇到相同的情绪状态，他就会直接的反应出来。所以当我们看着小朋友的一些情绪反应的时候，反而我会建议父母去了解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忽略的情绪反应，也是这样子的哦，这样子才可以做好调整跟改善。接下来我们谈的是孩子有话不说这个部分，就是说有时候有些小朋友就是不说话，那你会觉得非常困难。有些父母想要跟这个小朋友做沟通也是没办法，因为他就是什么都不说。我们辅导很多个案，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说小朋友他都不说话，那不说话的同时，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他做好比较好的沟通。那如何让小朋友来开口说话呢？其实要小朋友改善原有的沟通态度，还是要必须要父母自我改变来影响孩子的行为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边给各位听众朋友三点建议提供参考。第一个是合理的非语言行为猜测，这边说的是小朋友的非语言行为可以显示出许多孩子内心的情绪与想法，特别是脸部表情是父母最有力且方便观察的线索来源哦，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是提供孩子陈述意见的机会，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说父母有时候可以给小朋友对于有兴趣的事物进行思考，并且去罗织组织架构去做表达，表达自己的看法或意见，而父母只是加以倾听而不给任何的评论。这样子的话可以给小朋友训练一下如何表达自我的情绪跟想法哦。第三，以身作则，这边建议父母要以身作则，与小朋友分享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作为孩子的学习榜样。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一句话，要听别人的秘密之前应该要怎么样呢？没错，就是先说自己的秘密，这是最快的，用秘密来交换，这是最快的方式，也是最容易做连结的。所以我们可以跟孩子去做分享自己情绪跟想法，我们也可以示弱，示弱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表现出自己很软弱，不需要在小朋友面前都要装作一副很强的样子，那反而小朋友也会给你一些他的看法跟意见，这是我觉得非常宝贵的地方。再来就是我们可以运用反应倾听，有几个建议可以建议父母。第一个就是即知即行，不要怕尴尬，除非父母的习惯并非熟练反应倾听， 不然刚开始练习反应倾听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麻烦或不好意思，甚至有些父母会觉得生怕没有能力了解孩子的感受，或是会错意而表达出不一样、不相反的情绪，更恶化了亲子之间的关系。其实不用太紧张哦，只要有用心去倾听，这些都不是问题。再来，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要强迫孩子做感受或情绪的分享。有时候反应倾听是一种开放式的交谈，也许对父母跟小朋友都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可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才能建立坦诚开放的心胸，还有一些信任，这些都是需要时间上去建立的。所以有时候有些小朋友从来没有跟别人分享过他们的情绪，甚至也没有跟别人分享过他们的人生经验，所以小朋友并不习惯与别人分享。那在这个部分，在我们做父母的面对小朋友沉默的反应的时候，并不是意味着父母反应倾听是失败的，而是大多数的小朋友如果拥有一次被接纳的感觉之后，他们仍然会乐于与别人分享。那这边听到的是什么呢？听到的就是说被接纳的感觉。那是不是小朋友有时候在跟我们反映一些他的情绪的时候，或是做一些分享的时候，常常是被我们打断的呢？甚至你们会用很忙来搪塞他，或是敷衍他呢？这样子久而久之，小朋友就不会想要跟你做分享了，也不会与别人做分享，所以长久下来，他的情绪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压抑的情况，这样子要再沟通是非常难的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要请所有的父母要做一下小小的调整跟注意，不要强迫孩子做感受与情绪的分享，这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当我们做父母的企图了解小朋友的意识的时候，过于不及的反应方式都会丧失了原有的好意，因为如果太多的话，反而会造成伤害孩子的事实，他会觉得说你是在逼问他，你是在审判他，所以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如果父母能够很正确的运用一些非常很实在的字眼，那这样子就会有助于传递我了解你的讯息哦。所以这边的话，可以不妨跟身边的朋友做一下训练，这样也会加强我们的人际沟通能力哦。再来就是避免问太多的问题。我们在反应倾听的时候，在讯息收集的阶段发问是必须的，可是问题是你不能用那一种审判式的问法，如果是这种问法的话，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我们可以试着去想，如果对方也是这样子问我们的，那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是犯人呢？一定会，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再来就是多利用时间去做倾听，改善亲子间彼此的关系是需要花费相当的心力跟时间的，所以父母必须要多留一点时间来倾听孩子的心声哦。所以用心跟花时间在小朋友身上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期许所有的父母不要期望自己是十全十美的，不需要害怕错误的反应会造成对孩子的伤害，更不需要企图追求自己是完美的去反应给所有的小朋友看，因为所有失败的经历，或是你自己曾经经历过那一些不好的感受，或许都是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做一些情绪上的抒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所以不要去期望自己是十全十美的。 OK， 那今天我们的亲子沟通好幸福就为大家分享到这边啦、之后会再陆续的做一些有关于心理沟通或是人际关系的节目再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下个礼拜三晚上9点期待再相会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